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当金风送爽的时候，我们教会迎来了8周年的庆典啊！今天是我们教会合并以后的第8个年头。那我们回顾这8年，我们看见哈、风风雨雨里头，上帝的恩典握住了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继续的持守信仰，传扬福音啊，这个是非常美好的见证哈、就是圣徒的坚忍是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深信在主里一切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神要我们经历这些是要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且要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啊。当我们一说到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新年哈、特别是时间一进入11月份，我们就知道其实进入了一个这个holiday 的 season 哈，我们会接着就是有感恩节、有圣诞节、有新年。有一年新年呢，我是在日本度过的哈。那年新年的第一天，我在日本的寺庙里头传福音，举着一个福音的牌子：“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哈。”这个我们知道日本的新年和寺庙是紧紧连在一起的。那日本人呢，可能这个一年里头就是这一天，他们都会来到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寺庙，从早到晚人山人海，你根本就走不动路哈。那我就发现呢，越是拜偶像香火越盛的地方，它的餐饮业也越发达。你知道很多的美食啊都在庙宇的附近啊，你听过城隍庙小吃吗？都是在庙的附近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哈。那考古学家发现呢，当时哥林多城的那个寺庙的平面图，他们发现了一个哥林多城的寺庙的这个平面图，他们发现呢，在寺庙中整个的建筑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就是宴会厅，就是在异教的那个偶像的庙里头非常重视那个吃喝。那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保罗谈论关于基督徒如何对待拜偶像的这个食物的这个问题哈。当然他不是来介绍哥林多美食哈，就是说这有什么样的好吃的，他是从吃还是不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他从这儿引发一个重要的属灵应用，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中我们特别谈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哈、那他从吃和不吃的这个问题上引发出了什么是真自由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应用。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呢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昨天我听了一个弟兄说他去以色列哈、他去以色列的时候他说给那个以色列的导师带了一个卡，上面写着那个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结果去了以后呢，人家以色列人既没有 Christmas 也没有 Happy New Year， 人家有以色列自己的新年，他这卡算是白带了。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他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民族。那利未记的11章特别清楚地告诉了以色列人，你们什么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动物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上帝要让百姓借着食物分别为圣，和周围的外邦人不一样。那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严守饮食的律法是以色列人圣洁的一个标志，也是他和外邦人区别的一个标志哈。吃什么喝什么对以色列人来说绝不是小事，它是一种信仰的表达，它是一种信仰的表达。那保罗在第一章中呢就特别谈到，在哥林多的信徒中哈，出身高贵的不多，有权有势的不多，有钱的也不多。其实有很多的哥林多的第一代信徒都是身份卑微被人藐视的穷苦人。那在当时呢，哥林多的整个哥林多城的风气哈，就是他们那边的穷人他们也想很吃，也想吃肉哈，但是呢他们又吃不起，又负担不起平时，所以他们就盼望着那个过 异教的节日的时候，一旦异教的节日来的时候呢，很多的异教徒，那些善男信女，他们就会为庙里头去这个奉献很多的肉哈，什么牛肉啊、羊肉啊，因为异教可能也有这个猪肉啊哈，什么鸡肉啊，那这些东西呢，一部分要在庙的祭坛里头献给那些偶像，那另外一部分呢，就给那个庙里的那些主持啊、那些住持啊、那些异教的祭司啊，那还有一部分呢，就在那个庙的宴会厅里头，大家一起摆宴席吃喝，那再吃不了的，因为东西太多哈，带来的，他们就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些在市场上卖的肉，不仅特别的便宜，而且特别的新鲜。因为你想想啊，就是再黑心的人，他也不敢把那种假冒伪劣的东西献给他们的神。所以这种的习俗呢，也影响到格林多教会的穷信徒。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穷人都知道，在这个一旦过这个异教的节日的时候，能在庙里头能够吃到好东西，能够吃到肉哈。其实我们中国以前也是这样哈，我们都喜欢赶庙会。为什么赶庙会啊？小时候都喜欢赶庙会，因为庙会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哈，平常吃不到的，你可以在那儿吃。所以这种习俗影响到那个哥林多教会的穷信徒，所以有的信徒呢，他就心里头一软弱，就偷偷的去买那个祭过偶像的肉。那他拿回家来吃了一次，哎，觉得不错，又新鲜又便宜哈，就去第二次。偏偏第三次的时候，被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遇见了。那教会弟兄就说：“哎，兄弟，您在这儿在干嘛呢？啊，他正在买那个祭过偶像的肉呢，哈。”所以这个人就被连人带这个赃物啊，这个肉带到了教会，那在教会中很快就引发了一个巨大的风波，就是信徒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祭过偶像的肉。这里说祭过偶像的食物哈，基本就是祭过偶像的这个肉哈。那这个事情呢就很大的震动哈，保罗听见了以后呢，就是为教会也为弟兄姊妹们心急如焚。所以保罗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用整个的第八章详细的描述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从这个表面上看哈，很简单啊，这个弟兄一定会应该受到指责哈，他做的不对，因为他竟敢买异教的庙中祭过偶像的东西哈。所以这就是因为自己杜甫的欲望污秽了自己的灵魂。所以从表面上看，从律法的角度，那这个弟兄当然要被指责甚至被批判哈。那这种批判呢其实是很有知识的，所以保罗说呢，你们一谈到论到偶像的这个食物哈，你们每个人都显得非常有知识，但是保罗却没有指责吃祭偶像的肉的这个弟兄啊，他没有指责吃祭偶像之物的弟兄，反而他指出了那些批评这个弟兄的人本身有着很大的问题。虽然他们显得很有知识哈，他们的论调也很分明啊，你吃祭偶像的物，其实你就是污秽了自己的灵魂。但是保罗说呢，其实你们批评这个软弱的弟兄，你们本身有着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更看重偶像，你们让偶像成为了你们心中的一个影子神，一个影子神。有一次呢，我去那个大理讲课哈，云南，中国的云南大理讲课，有几个信徒呢就陪着我，就是去那个大理三塔，那个大理有个很有名的大理三塔哈。那我们在路过大理三塔的时候呢，突然在路旁哈有一个什么黑乎乎，我们都没太注意哈，有一个姊妹吓得大声叫了一声，她说：“哎妈，喝着我嘞！”她说：“真吓人呐！”我说：“什么东西？”一看哦，旁边有一个黑的雕像，横眉冷对哈。然后我仔细看这雕像，底下写着两个字：“瘟神。” 瘟神，你们知道那个瘟神是什么？就是那个传播瘟疫的那个神哈。然后那个姊妹哈，她解释我为什么突然这个花容失色了哈。她说这个神太厉害了哈。你可以看看她心里头啊，其实她非常的看重这个偶像，这个偶像呢已经成了她的神了哈。我们都是从传统文化中走过来的，我们对偶像啊，多少有点藕断丝连，多少有点敬畏，把偶像当回事。我们甚至认为呢，如果我们招惹了偶像，后果很严重。所以在我们的想象中呢，偶像是真的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灵魂，偶像真的能够污染到我们的灵魂，干扰我们的生活。我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来了一个这个信佛，家里有佛教背景的小伙子哈，但是他后来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因为他这个新移民嘛，他需要这个考这个驾照哈，他这怎么考也考不通过，好像考了四次都考不过。那这个后来有一个姊妹就提醒他说，你那个车上是不是有偶像啊？然后他就说，哦，对对对，他说我车上有个观音呢。然后他考车的前就把衣服脱下来，一下蒙在观音的头上了，然后那个就考过了。哎呀，他说你看多对，把这个观音的眼给蒙上了哈。所以就算是信主了，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心里头哈，对偶像还是把它真的当回事情哈。我们认为它能够干扰到我们的生活，但保罗他说哈，你们再想想看，偶像到底是什么？偶像是什么呢？它不过是人手所造的金银铜铁草木和秸的东西，他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偶像是一点分量也没有，它是虚妄的东西。什么叫做虚妄呢？虚妄呢，就是它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但在我们的心里头却把它幻想出来了哈，把他想的是那么一回事儿。所以保罗说呢，你们要知道，天上地下除了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上帝，没有别的神。既然没有别的神，那像一个偶像献祭，像一个外邦的神明献祭，是根本没有意义的。你献祭就是献给了虚空，就是献给了虚空，当然谈不上什么污染我们的灵魂，干扰我们的生活了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空。在中国的这个佛教中哈，有一支叫做禅宗啊。这个禅宗里头呢有一个故事，它讲的呢五祖叫做弘忍哈，就是禅宗的第五代的这个掌门人叫做弘忍，他在选他的这个下一个接班人的时候呢，他看中了两个人哈，一个是大徒弟神秀，一个是小徒弟慧能。他就把这个神秀和慧能叫来了哈，说你们跟着我已经学了禅宗很久了，你们现在呢每人做一个偈啊，一个偈就是每人做一首诗，让我看看你们的这个到底你们这个领悟的那个修行怎么样。后来他的大徒弟神秀就写了一首诗，他说：“身如菩提树，一个树哈；心如明镜台啊，我的心呢，就像一个明镜做的那个台面一样，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啊，这个写的其实很有深度哈。他说：“我的这个我的身体就像一个树一样，非常的稳定。”心里头呢也像一个明镜似的，能够反映这个世界的各种的这个是非曲直。那我经常的让这个镜子哈保持干净，常常的擦拭这个镜子，莫使它染尘埃，不要让它染上尘埃哈。我做一个清净的一个这个一个修道的人哈。那他的小徒弟呢慧能也写了一首诗，他写的诗是这么写的哈，他说：“菩提本无树。”他说：“你说你身是菩提树哈，其实菩提本无树，明镜以 亦非台啊，你明镜也不是什么台子哈，本来无一物，本来什么都没有，何处染尘埃啊，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我去哪儿去染尘埃啊？就是他把那个佛教的那个空，他给表达的特别的清楚，针对他的这个大师兄哈、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五祖弘忍就选了六祖慧能哈、啊，成了六祖禅宗。那这是那个禅宗的这个故事哈、啊。那保罗呢，其实就是告诉哥林多人说，偶像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他们不会给你的心染上什么尘埃的哈。那但是你们偏偏的一听到有人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你们就变得有知识了，你们就因着批评这个人显得自己是非常的圣洁。其实你们说了半天，连偶像是什么，连你所信的上帝到底是什么，这些基本的知识你们都没有，所以照着你们所知道的，你们还是不知道。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哈，就你们所知道的，你们并不知道。这是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哈。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真理，我们自以为知道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它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哈。比如说在谈到具体该吃不该吃的这个问题上，保罗没有马上说你该吃还是不该吃，保罗绕了半天，绕来绕去，我们都不知道他想说是该吃还是不该吃哈。那他先从真理的角度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每个信徒所相信的上帝，他不是无数上帝中的一位，他是唯一的，天地间唯一的真神，万有都出于他，也归于他。那世界上呢，也没有无数的救主啊，没有无数的师父，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万有都是借着他而有的，我们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所以保罗呢，他首先从一个真理的高度上宣告，我们因着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生唯一正确的认识。在这样的认识中呢，偶像算不了什么，偶像背后也没有它所对应的属灵的实体。那在我们所服侍的大学哈，叫 SMU， 就是南卫理工会大学，在他们的图书馆里头有一个中国的偶像，他那个 SMU 的那个图书馆写的他是关公，但是我们都认为他不是关公，我们觉得他是个财神爷。而我们都知道关公是什么哈，这个胯下赤兔，胭脂马，掌中青龙偃月刀，那个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一个财神爷哈。那他们不懂，他们就说是关公。你看见那个偶像关公的时候，你知道他后面根本没有什么关公啊，关公是死去的人。你就是看见那个财神爷的时候，你也知道他后面并没有对应的属灵的实体，那些东西是虚妄的，是我们把它在想象中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所以保罗告诉信徒说哈，你们不要只忙着批评那个软弱的弟兄，他吃了祭过偶像的这个食物，其实你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偶像捆绑了，啊！你们真的把偶像当回事，你们认为偶像真的是能够影响到你们的生命。不过呢，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保罗总是把真理从反面、从正面不断地说哈。他说有人呢，他认为偶像不算什么，所以天天在偶像的庙中出入。啊，我觉得偶像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就在偶像的这个庙中。那个宴席上一块儿大吃大喝哈，这算不了什么，我当然可以吃了哈。所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哈，就是那种的气势哈。你觉得保罗会赞同这种人吗？这种人倒是不批评那个吃过偶像的，而且他也不把偶像当回事儿，他在偶像的这个宴席上大吃大喝，你觉得保罗会赞同他吗？也不会赞同。为什么呢？那偶像不算什么，我吃过祭偶像的肉也没什么哈、啊。那为什么保罗也不赞同呢？关于吃偶像的肉哈，保罗在第十章他又提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哥林多的教会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哈、啊。保罗呢，他区分了三种情况：第一，在异教的庙里头吃， 你在那个宴席上吃哈，跟着那些这个拜偶像的人一起吃拜偶像的这个食物，这叫做交鬼的行为，与鬼相交，所以这是严厉禁止的。你们不能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你们不能又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这是不可以的哈。第二，你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祭过偶像的肉，你可以买吗？如果你的良心允许的话，你可以买，那是洁净的，你可以吃啊。就是那个祭过偶像的肉，如果你的良心，什么叫做良心平安呢？就是我真的不把那个偶像算什么，你祭过他的肉，我一样可以吃。那根本它是个虚空嘛，那我就可以吃。第三，如果你被邀请到别人家里头去，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长老和一个信徒啊，被邀请去别人家里头去这个吃饭，那你要根据良心判断了哈，你是不是吃也不一定哈，你要根据良心判断了。比如这个长老正要吃这个肉的时候呢，旁边的信徒提醒他说：“哎，长老啊，这是祭过偶像的肉，这是祭过偶像的肉，那你就要为着那个人的良心，你不要吃。虽然你不怕，你的良心很刚强，你说偶像根本算不成，我可以吃这个肉，但是你为着那个跟着你来的那个小弟兄，他提醒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知道那是不应该吃的东西，所以你要为了他的缘故，你不应该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哈，对真理的认识哈，不是简单笼统的说，啊，或者就是这个，或者就是那个，它不是一个吃和不吃的问题。保罗呢，他翻来覆去的说，他不是，他告诉我们，其实真理不是我们看起来那么简单，所以圣经上多次的告诉我们说哈，我们要在真理中晋升到成熟的地步，要让我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如果不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糊里糊涂的以为啊，这样做也行，那样做也对，或者这样做也不行，那样做也不行，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就分不清楚了哈。所以真理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查考和领悟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下决心学好神的话的原因哈。那保罗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他说呢，教会中的，特别说教会中的领袖哈，是非常有知识的。那他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其实就是在偶像的这个宴会厅里头吃喝。那如果有人，有教会的这个新来的这个慕道友哈，那他也一看，哎呦，教会的这个领袖都吃，他也跟着去吃去了。但他吃完了以后呢，心里头总是恶心哈，就像我们看春晚似的，不看也不行，看了也又觉得恶心哈，啊，就那种感觉哈，就是一直很软弱，一直很软弱。所以那个他最后呢，就因为你的知识沉沦了啊。我们的教会的领袖，我们没关系，我们有知识，我们不怕那偶像，我们吃了。但新来的小弟兄，哎呀，他也跟着你吃了，因为教会领袖都吃，我为什么不吃呢？但吃完以后多少天，就是又难受，又恶心。所以呢，他就甚至对信仰产生了怀疑，我们就把他绊倒了。那耶稣基督为他死的这个软弱弟兄，就因为我们的知识沉沦了。所以保罗就说哈，你一定要分辨清楚，否则我们就是自以为知道什么，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仍然不知道。我们在教会中弟兄姊妹的关系也是一样哈，若是有人认为自己是对的啊，你就坚持自己的想法，把你的认为对的东西加给别人，那不一定能够造就人，甚至还能带来伤害。保罗说呢，这不是出于你的自由，也不是出于你的爱心，这只是出于你自己的那个想法哈，你因此可能就会对弟兄犯了罪。所以保罗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保罗呢，他是用知识和爱心的对比来回答到底是吃还是不吃。那从知识而论，保罗很清楚，我凭着主耶稣基督深知确信，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没有什么是不洁净的哈， 我凭着主耶稣基督深知确信，我们当中有来自南京的弟兄吗？弟兄姊妹有吗？啊，但是你们可能哎有啊，有这个，是不是南京的鸭血粉丝很好吃？啊，没吃过哈，我们听过哈，我们可能也吃过，能吃吗？我就问你大家能不能吃啊？鸭血粉丝啊，挺好吃的哈，有人吃过哈，能吃不能吃，你要具体分析哈。如果你有疑惑，你千万不要吃，凡有疑惑就伤害了你的良心，因为你吃不是出于信心，那在你就不洁净了。你吃的时候你没有凭着信心吃，你凭着疑惑，在你就不洁净了。但是呢，如果你说我的良心有平安，那你能不能吃呢？鸭血粉丝你能不能吃呢？你还得看情况。为什么呢？如果你旁边都没人，就你一个人，你就凭着信心吃就好了哈，这个食物是洁净的，没问题。但是你旁边还有一个小弟兄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你，那个眼外之意说那是不辣的，那是不辣的，那是血呀，你就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你吃就犯了律法，你吃就没有照顾那个良心软弱的弟兄。所以保罗说呢，一定要凭着爱心来看，凭着知识这东西可以吃，但是凭着爱心，你因为爱弟兄的缘故，你宁愿不吃。所以保罗说，我要接纳弟兄软弱的良心，为着他的缘故，我宁愿永远不吃肉。所以保罗他强调爱心哈，并不是说知识不重要，他是说知识不应该被律法化、条文化。他要我们得到的是真的知识。什么是真的知识呢？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就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你爱上帝，就是你进入真知识的一个进路。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上帝是知道的。意思就是说，神，你就是被神所爱的，神就给你打开了一个真理与恩典的门。真理与恩典哈，常常是要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怎么来平衡啊。这样的真知识哈，你们进入了真知识，它所带出来的就不是骄傲，就不是自以为意，而是谦卑与爱，带来的是用爱去造就人。所以这就是涉及到我们上次所讲的什么是真自由哈。有真知识的人，他可以吃也可以不吃，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哈。有良心软弱的弟兄，他可能只能够不吃，因为他被律法条文给约束住了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谁应该让着谁呢？是你应该让着软弱的弟兄呢，还是软弱的弟兄应该让着你呢？当然是有自由的要舍弃自己的自由，当然是刚强的去担当软弱的。所以这就是保罗用吃和不吃这个非常接地气的例子，他给出了我们一个什么是真自由的应用，就是你是刚强的，你要去担当软弱的；你是有自由的，你要舍弃你的自由去照顾和接纳那个没有自由的啊，那个不敢吃的软弱的弟兄，就是没有自由的。所以真的自由就是，我不光是我能够做这件事，我还有自由不做这件事情啊！不像那个抽烟的老说，我有自由抽烟，但是他却没有自由戒烟哈。所以真正的自由就是我能够做这个事，凡事都能做，但是我也凡事可以不做，因为凡事并不一定有益处啊。凡事你都能做，但凡事并不一定有益处哈。所以当你能够选择舍弃自己的自由照顾对方的益处，那就是爱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论到爱，说什么是爱呢？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把对方的益处，把对方的身心灵的好处放在你个人的利益和意见之上，放在你自己的想法之上，那就是爱了。爱是自己付代价，不是让别人付代价哈，是你自己去付出代价。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 舍己的道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有自由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的，但是他也有自由不下来，他有自由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哈。所以我们能够放弃我们的权利，放弃我们的利益，放弃我们自己的道理，我们能够选择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了真的自由。你可能听人说过这样的话哈，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个人是我最宝贵的哈，是我不能放弃的，是我不能失去的，因为失去他我什么都没有了啊。我们要小心说这样的话哈，因为我们的生命中若有什么不能够放弃的，是因为我们里面还不自由，还有不自由的事情，还有惧怕的东西哈。那我们在上帝面前可能还是小信的。所以弟兄姊妹们，那超越知识、超越律法、超越条文的真理，就是真知识，它要求我们能够在荣耀上帝的道路上为着爱多走一步，就是为了为爱上帝的缘故，为爱弟兄姊妹的缘故，我们学习放弃，在放弃中去经历真自由。所以保罗说，如果食物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曾经有一个这个圣徒哈，古代的圣徒，他说我怎么能够爱上帝呢？上帝他创造了宇宙的万物，上帝那么丰富，我能拿什么来回报给神呢？我能把什么给神呢？他说我既然不能够给神，我只能够为神舍弃啊，我不能够给，那我可以舍，我能够为神舍弃我的权利，舍弃我的救我，舍弃我的生命，好让神的荣耀能够加添。这就是爱神，这就是认识神的真知识。所以弟兄姊妹们，吃和不吃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吃，为什么不吃。你不吃不是因为你害怕，因为你已经知道偶像它算不得什么，你不吃是因为你爱，你爱基督，也爱基督为他舍命的弟兄。所以唯有爱能造就人。所以盼望主耶稣基督能够把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爱、真正的自由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充满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更深的经历主，更深的认识主。好，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主啊，我们谢谢你借助今天的这段经文，借助吃还是不吃，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真自由。主啊，让我们能够为着爱能够舍掉一些什么，能够为着爱能够为弟兄姊妹的这个真正的益处做一些什么。主，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让爱充满我们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